大传，改编刘兰芳、王应泉、王风尘，由刘兰芳播讲。
侍女阿杰偷偷放走了恒格，后羿大怒，一怒之下把阿杰贬为马奴，以后只能住在马棚中养马放马。阿杰一点儿不后悔，只要恒娥夫妻团聚，我受点罪算什么呢？不过一个人太冷清些。这一天的放马回来，就看路旁有一个人，到近前一瞧啊，哎呦，他心一颤，挺难受。怎么？在路旁草堆那有一个光屁股的小男孩，三四岁，骨瘦如柴，马上要冻饿而死。阿杰不忍，就把这孩子抱着带回马棚。一问才知道，这个孩子父母双亡，是个孤儿。阿杰孤独一个人，就把孩子收养下了。孩子喊他娘，两人相依为命。阿杰对这个孩子非常疼爱，孩子对阿杰也十分孝顺。后来他慢慢长大了，非常喜欢射箭、打弹弓，百发百中。偶然有一次，后羿到马棚视察，发现了阿杰还有个孩子。怎么回事？一问，哦，才知道是收养的孤儿。这个孩子姓什么？姓任。叫什么？叫小小。哦，小小。好好，你过来，你拿着弹弓会打吗？会。打几玩我看看。哎，任小小啪啪啪打了几玩，你还别说，真打下几个麻雀。嗯，行。后羿非常高兴，随手调教一下。哎，他发现这个孩子太聪明了，一教就通，更加喜爱。看到了阿杰年纪不大，两鬓双白，哎，也觉得挺对不起他的。恒娥奔月也不能怪他呀，这么多年受的苦太多了，哎，现在后悔怎么补偿呢？得了，我收他这个儿子为弟子，好好调教，让他长大之后为国报效，也算补偿阿杰了。就这样，后羿收下了任小小，成了他关门弟子。老来后羿没干别的，辞官不做，隐居山林，调教任小小。后来小小长大了，成了个漂亮的小伙子，后羿就把他推荐给了尧帝。尧帝一看他功夫，果然武艺高强，剑术出众，赐名少羿。哎，这就是任少羿。没过多久，后羿重病卧床不起，临死的时候拉着任少羿说：哎，为师英雄一世，至今才明白了两个道理，一是男子立誓不易逞强滥杀，二是婚嫁随缘，俘虏的女子不可为妻呀。你别看他这么说，临死还惦着恒娥呢，他大叫一声：恒娥，恒娥，我去也。尧帝闻听噩耗，痛哭不已，封后羿为宗部之神，为日经，主管御仪殿；封七七恒娥为月经，主管广寒宫。这就是俗称的乐府，说月岭上嫦娥住的地方叫广寒宫，就是尧帝封的。又过了没多久，阿杰也病死了，临死之前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了儿子任少义，嘱咐他千万不要对外人演讲。说完，阿杰也故去了。任少义保守这个秘密很多年，谁也没告诉。没想到今天碰上了古怪精灵的神明，比剑输给人家，得听人家的驱使。 少义这才把事情真相告诉了神明，姑娘听得都入神了。他为其中人物的遭遇和命运时而激愤，时而惋惜，时而暗泣。哎，人生看上去像月亮一样明净，但谁能识得其中有多少激变、痛苦、无常和秘密呢？想到这儿，他看了一眼身旁的任少义，哎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把头扎到人家怀里了。少义哥哥，你把这个不能跟外人说的秘密告诉我了，你后悔吗？任少义低头看看神明，深情的一笑，我不后悔。为什么？你不是外人，你是我的妻子，我今天就要娶你为妻。啊，你不害臊？谁说嫁给你了？嗯，你没有吗？嗨，别提这个，我是想西王母的仙药真的那么灵吗？恒娥没有吃，要是吃了就能跑到月亮上去，那月亮上能挤得下吗？傻丫头。少义用双手捧着神明的脸，哎，如果我取来这种仙药真的灵验，放到你这里，你会一个人吃下去吗？干嘛我自己吃啊？要么分食，要么不食。嗯，此话怎讲？要不然就一人吃一半，要上天咱俩一起去。但我想最好还是不吃，为什么要等到上天去做夫妻呢？就在人间不是更好吗？咱们简短接说，神明和任少义两人情意相投，相互爱慕，当晚就居住在一起，成为连理。转眼到了第二天，神明突然从睡梦中惊醒，他忽地坐起来，哎呀，坏了坏了。任少义也被他惊醒了，什么坏了？哎呀，都怪你，害得我把大伙给忘了，他们找不到我一定得急死了。啊，你别担心，昨晚你睡着了，我派出去人打探回来向我报告，说宴席周附近发现了六七个人，看来肯定是你们的人。
啊，你找到他们了？
啊，那你为什么不马上告诉我呢？嗨，我看天太晚了，不好去找。再说，看你睡得那么香，我也不忍心叫你起来。你呀，真会说话。那好，我现在叫你，快派人带我找他们去。
是。
哎，那你找到他们之后怎么办？
我和他们在一起呀。
你？
那我呢？
嗨，等我们安顿下来，你再来找我呀。再说，你这样有寻物在身，也不能带着我走啊。
嗯，好吧，我奉命行事。不过，
干嘛你磨磨唧唧的？有啥事快说。我有一事相求。
瞧你，跟我还文绉绉的，啥求不求的？快说。
你告诉我。我怎么会失手输给你？我怎么突然射不准了？
不可能，我师父教的一下子不灵了，不可能我练了20多年一下子就不管用了，这里头肯定有秘密，你知道对不对？
神明一听咯咯的笑了，过去你射得准是因为没有碰到我，碰上我什么神箭都没用了。不过你甭着急，这里有秘密，现在不告诉你，要等到
什么时候啊？
哼，你知道，我不说了。任少义没办法，只能先派人把神明送回去。这时神明才知道，原来于顺等人所住的地方叫做宴喜州。于顺听说神明回来，赶紧接出来。
妹妹，你上哪去了？把大伙儿都急死了。
哥哥，伯阳旭牙他们不管我了，我就丢了。他们俩回来了吗？
哎，你们也跑得太远了，他们俩差点没回来，
快进屋吧。
神明抬头一看，这个地方已经搭了三个窝棚，两大一小。哎，这你们昨天搭的，你们打猎，我和戴大叔、匡大叔搭了三个窝棚，两个大的男的住，小的留给你啊。我还住单间呢，当然了，得照顾你啊。
这时候伯阳旭牙还有一个不认识的陌生人从屋里走出来，一看那神明，旭牙急了，
你这个丫头疯哪去了，我们找你好苦，一晚上都没敢睡觉。
于叔也说，你上哪去了，刚才送你来的人是谁？
神明没有说出全部实话，只说碰到了平野侯的徒弟摄政任少义，因为天太晚了不便返回，就住在人家大营里了。至于其他的，神明不想多说，赶紧把话岔开了。
伯阳旭牙哥，你们没迷路啊？是自己回来的吗？
哪儿啊，回不来了，多亏了耳不虚大哥和崇华点的烟火，要不然还摸不回来呢。
耳不虚是谁呀？哎，就是他。
说着旭牙把那个陌生人推到前面，神明一看，哎呦，怎么这模样那么怪呀？
一看这个人岁数不大，瘦高的个子，三毛道术，鬓发横生，眼小如豆，耳大山峰，看着挺老，胡子拉碴的，还安了野猪牙。
哎，你是耳不虚？
正是。
你就是让大家担心的神明姑娘吧？
啊，
哎，于顺哥，他们俩怎么回来的？
进屋吧，我再跟你说。怎么回事啊？咱们前文书讲过，伯阳旭牙迷了路，遇到一个挑燕人向他打听路的时候，才发现神明不见了，可把脸上急坏了，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。挑燕人一看他们真着急，忙说，二位别光着急，最好停下来想个办法，也许你们要找那位已经回去了。
伯阳说，这可能吗？
挑燕人说，怎么不可能啊，不管能不能，你们先找到你们住的地方，如果他没回来再找他，要不然你找我，我找你，不就乱了吗？
也对，可我们不知道从哪个方向来的，也不知道那个地方叫什么呢，
这可不好办了，那我也没法指路啊。
正在犯愁，飘燕人突然发现远处起了三堆烟火。
哎，快看，那儿有烟火。
伯阳旭牙一看高兴坏了，这一定是崇华他们生的好，让我们看见，往那儿去，没错。
两个人拔腿要走，走不了，怎么没有路啊？
飘燕人说，我给你指路，那个地方应该是燕喜洲，有近道，
我给你们领路。他在前边走，伯阳旭牙抬着野猪在后边跟着。
天刚擦黑的时候，便赶到三堆烟火处，一看呢，果然是于顺等人。
哎呀，可把你们引来了，我们急坏了。
原来于顺搭好窝铺，往远处一看，吓了一跳，这里一马平川呐，没有什么可供辨认的参照物，初来乍到，很容易迷失方向，怎么办？
于顺出主意，弄来三大堆枯草，点着了，上边放点湿草，泼上水沤烟，
让伯阳三个人看到烟火才能找到大本营。果然这招好使，众人见面非常高兴，又转喜为忧，因为神明没有回来。于是要看看挑燕人，一问才知道是人家帮着找的路，连忙致谢。徐牙说，别谢他，谢他生气
啊，敢问您尊姓大名？我姓耳，叫耳不虚。
哦，耳壮士，我叫顺，字崇华。
顺，哎，莫非你是九一盟长崇华大长？
是我。哎呀，失敬失敬，双方客气一番。
二壮士啊，你是本地人，我们是外来户，以后还要多关照。今天我们请客，看见没有，这么大一头野猪，咱们烤着吃。说着旭牙抬野猪去收拾。于顺担心神明，小夸父说，你不用担心他，神明别看是个女子，常常一个人打猎在外，又有武艺，不会有闪失，明天他准能回来。于顺也就把心放下一半。而不须遇到于顺非常高兴，当天也不走了，大家围着篝火边烤野猪边说话。烤着烤着，就听远处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，有马蹄声音，来了四五个人。大家抬头一看，这些骑马人围着他们转一圈，没说什么，转身走了。伯阳问尔大兄弟，刚才这些骑马人是干什么的？哎，和他们没关系，这是姚帝派来巡逻的。姚帝啊，现在在游宫定陶，派人往周围查看，甭管他们。还有，昨天你说这个地方不能久住是为什么？为什么呢？这个地方叫宴喜州，这个喜就是迁徙的喜，是大雁南来北往的驿站，这个地方确实不能住人呐。这是一大片芦苇荡，夏天一片汪洋，冬天就露出地面。每到冬春季节，南来北往的大雁一群一群的落地过宿，所以人们称此地为雁喜洲，这个地方不能住人，太可怕了。可怕的是北面不远的汶水，汶水一直向西往前流了一段，就注入大野泽。可天有不测风云呐，不定什么时候这段大堤决口了，就把这儿一下子给漫了。原来这里也有人住，往往大晴天没有防备，一下子决口，大水冲下来，这些人就成了水中之鬼。所以这里有个民谣说，进了雁喜洲，可猎不可留，不怕水倒灌，就怕堤张口，吓人呐。所以好好的一大片沃土，就是没人敢在这住，你们赶快搬走。哦，大家闻听此言都倒吸口凉气，这多亏有人指点，要不然不定哪一天还没等明白呢，就被水淹死了。是啊，小夸父说，我懂了，你说的水倒灌呢，就是夏天湖水外溢造成的。我当水暴的时候奔波于四堵之间，对这种现象也见过多次。到了夏天多雨天，河水和济水从西面北面一起注入大野泽、雷泽、河泽，周围还有很多地方都形成了水泽，水势猛涨，形成汪洋，泛滥千里呀。文水、泗水溪流不畅，一时就出现了回流倒灌异象，这里是不是这个原因呢？而不须说，对，前辈说的对，雨天发大水的时候倒灌确实惊人，但是人们有防范，到了夏季就早早的搬到高处生活，这还不可怕，怕的是不定什么时候，不定什么季节，河堤猛然张口了，这个可怕。于顺听完，突然想起在渭水一带也因为河堤开口子引起两族相斗，至今记忆犹新呐。那么什么时候张口能知道吗？知道就好了，就因为不知道才不敢在这一大片住呢。有点征兆没有呢？也不是一点没有。这里人有个民谣说，夜里扒着嘴，白天流雁水，冷丁把口开，爹娘白生腿。人人都这么说，谁也弄不清
一听说核桃水有扒的嘴的声音，就知道要坏，人们吓得远远躲开，谁想白白送死啊。那位说，你谈这有用吗？
太有用了，
就这个经验，人家于顺记得牢牢的，后来可给老百姓解决了大问题。此时大家听了耳不虚的话，一个个面面相觑，这个地方不能住，不能开垦，我们上哪儿去呀？又白来了。耳不虚一看大家面有难色，微微一笑，各位不必发愁，天下一人是一家，我们既然认识了，我领你们离开险地，寻找一个迁居的好住处。这样吧，天亮后我就领诸位到野北我大哥那住，我们兄弟俩在，你们用不着犯愁，保你们人身平安。
啊，
你还有个大哥啊，是异姓兄弟啊。诸位，难道没听说过大野二兄弟吗？
大野二兄弟，于顺说，我们远路而来，孤陋寡闻。没啥没啥，我们哥俩也就是在这一小地方有点名气。我大哥叫熊桃，人送外号神火熊桃，我是老二，外号叫灵光。大爷一代方圆千里都叫我们大神火二灵光，又叫我们大爷二兄弟，哈哈，这是大家抬爱罢了。
伯阳说，耶耶耶，这外号可有点怪。
怪，嘿嘿，不过我们沾了祖宗之光，继承了祖宗之业罢了。
你们知道我祖宗是谁吗？
大家一听啊，差点乐了，这关祖宗什么事儿啊？
哎，你祖宗是谁呀？
我远古祖宗燧人氏，近古祖宗祝融氏，这都是人间的火祖光圣。我兄弟二人不才，略会点皮毛，但可不是吹呀、啊。就这点皮毛也能独步天下。
虚牙一听，什么什么皮毛？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，能给我们漏了吗？
他不服人家，让人献艺。耳不虚一听生气了，
哎，虚牙兄弟，你不信，我大哥神火的手段那可了不得，可惜今天他不在，不能让众位开眼。
哎，他不在，你在呀，你漏了呗。
小夸父说，哎，别说了，天都黑了，明天再说。
耳不虚不高兴了，老前辈，此言差矣，你不是说月夜已深，天黑了吗？天不黑我还不愿意谢意呢，天越黑我让大家看看我的灵光的